中国的出路在民主，这是100多年来逐渐得到共识的话题。现在中国人议论的主话题已经变成怎么样才能得到民主。有一个过时的议论是说，把共产党的制度加以改良，就可以逐渐走向民主了。这个说法的前提是认定共产党的制度虽然不好，但还属于某种低级的民主制，只要加以改良就行了。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主要的改良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真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一样，主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改良吗？顺便说说，民主社会也不是完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也还需要警察和军队，需要以暴力的方式对付那些不讲道理的暴徒，何况对付暴君呢？何况是把不讲道理的专政作为主义来信仰的共产主义暴政。整整40年前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元帅企图发动政变推翻毛泽东这个暴君，不成功而后在外逃的途中机毁人亡，留下了一个谜团和世人纷纷的议论。不但让毛泽东一下子变老了许多，从此不问政事，胡言乱语，而且让无数崇拜毛的粉丝们变得清醒了。很多人回忆起往事都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毛泽东的神话，开始有了真正独立的思考，开始从思想上走出共产主义的骗局。我觉得大家应该问问那些顺着西方人的口吻大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知识精英们，你们对共产党的了解能够超过林彪那一代参加了共产革命的知识精英吗？他们都认为对付绝不妥协的共产党暴政只能用暴力来推翻，你们根据什么就认定共产党会理睬你那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谎言呢？这个世界上有过任何一个暴政是被谎言推翻的吗？林彪那一代的革命者，无论是参加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强国富民，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像个人样的生活。可是随着革命越来越成功，他们发现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了，自己所极力维护的政权越来越像那个被他们推翻的暴政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了，有些人觉得势单力孤不敢声张，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了，而有些人直到忍无可忍时就奋起一搏，不计生死。林彪就是这后一种人，彭德怀、胡耀邦、赵子阳也是这后一种人。但是他们不如林彪更了解共产党的本性，还以为和毛泽东、邓小平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番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倒是林彪的公然反叛是一种有可能成功的失败，虽败犹荣。如果不是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搞的那个儿戏一般的政变计划，以林彪自己沉稳的军事风格，断不会中了周恩来特务机关的陷阱。很多朋友都扼腕长叹，如果什么什么，中国人将少受几年的煎熬。虽然失败了，折戟沉沙了，仍然惊醒了国人，打破了毛泽东的神话，给将来的革命思想打开了一道门缝，这不能算失败。就像在决斗中，自己虽然被打死了，但也把对方打残了，只能算两败俱伤，是条好汉，和那些跪在地上乞求的精英们不在一个档次。要说了解共产党的本性，没有人比彭德怀、林彪更了解了。无论在对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中，还是在残酷无比的共产党内斗中，这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要支柱，头等功臣。彭德怀就是倚老卖老，以为可以和毛泽东讲讲道理，为民请命，而不知道他对抗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整个共产党。林彪虽然觉悟的晚一些，也因此认清了共产党暴政的本质是不能用讲理的办法加以改变的，只能用暴力推翻。现在一些企图为林彪平反的历史研究者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企图证明林彪不想造反，不是反抗暴政的反革命，而是忠实的共产党，这才是真正把林彪的历史功绩给抹杀了。我觉得四人帮和邓小平给林彪的定性非常中肯，他就是共产党的罪人，也因此是人民的功臣。他的大半生助纣为虐，给共产党打天下，因此给人民制造了灾难。幡然醒悟后的这一件义举，就抵消了他大半生的罪恶，成为人民的功臣。为他平反的人总是说什么没有证据之类的废话， 这些学者实在只能是政治阴谋的外行书虫而已。既然是阴谋，有多少是能被你事后找到证据的呢？历史如果都是白纸黑字那么简单，还需要一帮拿着工资的人毕生去研究吗？何况是在信息被封锁和销毁的中国，何况是证人被迫做假证的中国，何况是在一帮政治老手密谋失败之后，留下证据就是自取灭亡，包括子女也受株连，只能是咬死了不留任何证据。真正的证据就是，不但毛泽东认定了，而且邓小平也认定了。就像高明的棋手能认定对手没有走出的招数一样，他们的个人判断可能出错，他们的共同判断很少出错。彭德怀、刘少奇并没有造反，所以可以平反。造反的林彪当然不能平反，这可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定，也是共产党和一切暴君的共同的规矩。鼓励造反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就是亲娘老子也不能容忍，自古如此。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倒还蛮清醒的。邓小平们的清醒给林彪保留了历史功臣的崇高地位。现在的共产党里还有像这样有良心而能幡然醒悟的人吗？